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5月1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的毕业礼时说，美国将会建造多艘大型破冰船。川普目前面临信任危机，白宫在多方面去应付。美国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领导涉及俄罗斯的调查。美国对土耳其总统的保镖殴打抗议者的事件表达强烈不满。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已经超过60日，除了中国的国台办的声明之外，其他音讯全无。李明哲的太太李静月转移寻求国际社会发声，在这个星期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希望美国国会和国际人权组织可以伸出援手。
来到美国非常清楚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自从蔡英文上台了。
李静月说，他来到美国希望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第三款，基于美国对人权一贯的价值，能够协助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早日获释。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会建造多艘新的破冰船，为海岸警卫队提供在极地运作迫切需要的装备。川普5月17号在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2017届毕业典礼的时候说，美国海警队是美军唯一一支能够在北极地区冲破厚实冰层开辟航道的部队，对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又说，美国正是建造40年来第一艘新的破冰船。川普在讲话之中称赞自己领导的政府上任近四个月以来取得的成就，包括他所称的重建美军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亦都在毕业典礼上面说，海警队计划一共新建6艘破冰船，第一艘重型破冰船将会以较快速度建成。川普上个星期说，美国海警队监察到中国船只经常出现在北冰洋，甚至在美国大陆架延伸地带实施勘察活动，但作为维护美国北冰洋海权的一个主要机构，美国海警队目前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经常在那里巡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会前往中东和欧洲展开他上任之后首次外访行程，他无疑亦都希望将一系列政治风暴暂时抛之脑后。这些风暴主要是过去一周在他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他和俄罗斯官员分享机密情报，以及据报他向科米示意停止调查他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和俄罗斯互通之后形成的。但是这些将会伴随川普总统外访的国内问题的核心，是对川普可信度的担忧。目前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正是对川普总统的可信度进行攻击。星期三，川普总统在康涅狄克州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上面寄予毕业生的时候，很明显正是考虑着目前的政治混乱。川普总统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最终事情会好起来的。看一下他最近的遭遇，特别是媒体对待他的方式。
No politician in history, and I say this with great surety, has been treated worse。
川普说他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遭遇更恶劣或者更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够被这些人破坏你的情绪，不能够被批评者或者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指称，以及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联。 川普总统5月9号突然解除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在美国政坛和舆论界掀起风暴。有媒体披露说，科米2月间有一份备忘录显示川普要求他停止调查卷入涉俄问题的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这些助长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呼声。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星期三说，出于公共利益，他决定行使他的权威，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来履行有关这项事务的职责。他的这项决定并不意味着发现犯罪行为或者有必要进行任何的起诉。司法部长蔡新斯之前已经宣布回避涉及俄罗斯的调查。据星期三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的数据，从奥巴马时代优先逮捕并且遣返那些有刑事犯罪背景移民的政策后退的做法，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些已知或者被怀疑非法居留美国因民事移民指控被捕的人数，在1月24号到4月30号期间，亦都就是川普总统执政后的头三个月内，攀升到41318人，而2016年的同期被捕人数是30028人。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星期三提供给美国之音的附加数据，在美国非法居留的非刑事犯罪者，亦都就是并没有受到犯罪指控和犯罪的被捕人数，从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日到四月底，从去年同期的4372人猛增到今年的10934人。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四将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星期二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冲突的忧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参与了暴力行动，一些美国官员抨击他们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挑衅，表示在土耳其驻美大使馆官邸外的这些埃尔多安支持者的行动侵犯了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首都华盛顿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两名被捕者是埃尔多安保镖的报告，并且补充说其他涉案嫌疑人亦都在搜捕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重视陆地神盾系统或者有可能各自部署萨德的计划。我们会报道美军奋力推进亚太安全伙伴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有改善的迹象，美菲军演避开争议的海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菲律宾和美国海军在本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避开了敏感的南中国海。同时东南亚国家菲律宾的领导人采取了新的步骤，加强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国是这片海域当中雄心最大的胜索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5月8号到19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包括在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太平洋一侧的奥罗拉省附近海域进行的一次救灾演练。北京和马尼拉海上主权声索重叠的海域在吕宋岛以西。回避有争议海域有利于加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中国的友谊。在他上任之前，菲律宾和中国的公开纠纷持续了四年，国际仲裁庭最后做出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
Has never been a geopolitical person, which means that foreign policy is all about economic policy. And you can see this in the way that he actually.
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学教授克尔曼克拉夫特话：杜特尔特总统从来亦都唔系一位真正讲地缘政治嘅人。呢个意味住外交政策就系要围绕经济政策。你可以睇到佢真嘅系用呢一种方式嚟俾佢同中国打交道嘅方式揾理由或者做解释。杜特爾特已經兩次訪問中國，會晤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並同意就如何管理有爭議水域進行會談。雙方這個月就舉行了會談。中國去年10月表示願意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資，今年1月又承諾展開價值37亿美元的項目。分析人士說， 在菲律宾的太平洋海岸一侧举行演习，既显示菲律宾支持中国，又是向美国以及菲律宾国内亲美民众重新示好。面积达1300万公顷的宾汉隆起，据信蕴藏着丰富的化石燃料。联合国大陆假界限委员会2012年将这个海底高原判给了菲律宾。不过中国船只去年被发现在这一处海域进行勘探活动，中国并没有对宾汉隆起提出正式的声索。分析人士说，中国勘探船的出现使菲律宾人感到不满。如今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海军在宾汉隆起附近助威，应当有助于缓和菲律宾人，特别是那些更加喜欢华盛顿而不是北京的人的情绪。
It assures the pro-American Filipinos that the Americans are not totally out of the Philippines, that there's still room for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nd so this exercise.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话：呢个使亲美的菲律宾人放心，使他哋睇到咗美国人并冇完全离开菲律宾，还是有对话与合作的空间。所以这些演习只是对菲律宾和美国关系的纠正，好使中国高兴、菲律宾高兴、美国高兴。根据马尼拉大都市区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2016年尾所做的民意调查，大约 70% 的菲律宾人对美国很信任。美国对菲律宾实行了大约50年的殖民统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一直在军事上支持菲律宾。去年杜特爾特曾經對美國在菲律賓的影響憤怒地提出質疑，並下令美軍離開。不過後來他的多數威脅都沒有兌現。一些菲律賓媒體報導說，杜特爾特去年知道中國考察船出現在賓漢隆起，但卻沒有披露這個訊息。中國對美國介入南中國海非常不滿，這一片35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有豐富的漁場，亦都是重要航道，仲可能蕴藏住油气资源。
The naval drill serves also the purpose of signaling that Manila is intention to make the Philippines defense posture less unbalanced.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副研究员杜允士话：海军演习仲有一个嘅目的，就系显示马尼拉有意减少菲律宾防御态势嘅失衡。杜允士话：到目前为止，菲律宾嘅防御战略注意力和资源都聚焦在菲律宾的西部走廊，所以杜特尔特总统有意要向国内和国际听众显示他决心改善国家东部的安全。2014年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美国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从那年开始两国每年都针对在有争议海域抵抗中国的假想情形举行联合演习。自2010年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引起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星索国的不满。国际仲裁庭去年7月裁决说，中国的多数星索缺乏法律依据。菲律宾和美国官员去年11月就今年的演习规模达成了协议。美国驻马尼拉使馆官员说，演习包括海上拦截和两栖突击以及人道援助和反恐努力。美国使馆说，美国派出了一艘海军后勤船、两栖车辆以及超过25架军机。为什么今年的演习选在菲律宾的太平洋海岸？美国使馆不予置评。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方今个星期在推进亚太安全伙伴关系方面走出了一大步。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促使亚太地区众多国家视美军是他们的首要安全伙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美军正在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同时推动多项防务合作项目。5月16号星期二，在美国属地关岛和附近的天宁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与法国、英国和日本军人一起展开两栖登陆等多项演习，强化盟友联合应对安全危机的能力。观察人士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做到和实施军事化，法国和英国等美国的欧洲盟国 正在对亚太安全事务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同时谋求提升在亚太地区与美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同一日，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访问，与常驻那里的美军一艘近海作战舰会合，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海事防务博览会。一日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那里获得新加坡总统陈庆炎颁发的军功奖章，显示两国防务关系十分紧密。目前美国海军 P8 反潜侦察机和近海作战舰长期轮驻新加坡，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提供关键的靠港和维修条件。同样在星期二，在正对住中国所称西沙群岛的越南岘港市，美国海军正在那里推进一年一度的太平洋防务伙伴关系，活动内容包括联合救灾、海上营救和文化体育交流。越南曾经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但是美国军方官员对国会议员说，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的行为越来越强硬，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希望与美军发展和巩固防务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国防经费不足影响美军推展亚太盟友和伙伴关系。国会军委会领导人提出了一项亚太稳定倡议，提议在未来五年内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追加75亿美元经费，用于提升美军在那里的基础设施，并为美军推进盟友和伙伴关系追加投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今个星期成功发射新型弹道导弹的技术水平，已经令到邻国日本被迫要进入另一个提升导弹防御能力的新阶段。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优先引进全新的设置于陆地的对空神盾防空系统，并且暂时搁置引进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正调整在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内，包括引进和部署陆地神盾防御系统费用。日本计划引进的该系统是将今年2月日美合作开发后，首次在夏威夷海域研击实验成功的神盾舰上搭载的 SM-3 Block 2A 导弹防御系统，设置于陆地的全新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防卫大臣稻田朋美5月15号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承认，日本内外多个主流传媒连日报道，防卫省正在研究引进陆地神盾防御系统。他说，为了强化时常防护日本全域的能力，希望推进研究未来的弹道导弹迎击态势。稻田星期二继续在记者会上强调，日本现有的防御系统迎击进一步困难。基于北韩5月14号成功发射的新型弹道导弹升空超越2000公里高度，日本现在部署中的地对空导弹迎击系统爱国者3号和南对空导弹迎击系统 MS3只能够升空几百公里高度迎击导弹的态势，已经不足以应对北韩的新型弹道导弹威胁。为了回避导弹落下时远高于上升时的飞速带来的风险，日本目前急需能够升空到2000公里的 SM-3 Block 2A 型迎击系统。北韩新型弹道导弹的技术阶段亦都改变了日本今年1月由稻田视察关岛美国空军萨德导弹基地所凸显的日本引进萨德导弹系统的计划。今年3月执政自民党的研究弹道导弹防御团队传出消息，准备在今春得出部署萨德导弹的一定结论，以便反映到2018年财政预算中去。正强烈阻止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的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日本这个的动向。中国官媒新华社引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日本部署萨德导弹是迟早的事。报道还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指责日本通过引进萨德导弹进一步增强军备，向军事大国更近一步等观点。不过在日本，3月以后有关部署萨德导弹的计划趋于沉静，直至近日传出日本政府准备优先引进陆地神盾系统消息时，亦都传出暂时搁置引进和部署萨德导弹计划的消息。主要原因是部署一座萨德导弹发射系统费用是超过1000亿日元，约11亿美元， 要覆盖日本全域安全，日本至少需要六个地点部署萨德导弹，它的总额令安倍政权举棋不定。而部署一座陆地神盾防御系统费用不单止是需要800亿日元，约7亿美元，而且部署两座就能够构筑日本国土安全网，平时还可以减轻神盾舰24小时戒备的防御负担。美国海军1965年首次显示关心弹道导弹防御问题，1970年代开始动手开发包含感应器、电脑、软件、显示器、发射器、武器的战斗系统，当时将这一几近神话的构想取名神盾系统。1983年第一艘神盾舰面世后，至今经过了不断改良和更新，21世纪后搭载舰对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SM3， 日本亦都参与了开发。美国开发安装于陆地的 SM3 Block 1B 神盾防御系统，目前已经部署于罗马尼亚，而发射高度可达2000公里的 Block 2A 型在今年迎击实验成功后，预定明年部署于波兰。因为北韩弹道导弹技术的跃进，而家日本亦都准备引进同部署。日本防卫省目前设想在现行部署的地对空导弹迎击系统爱国者3号迎击高度约20公里。神盾舰搭载的 MS3BMD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迎击高度约500公里之外，加上第三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SM3 Block 2A 来加强防御北韩弹道导弹的攻击。不过北韩5月14号成功发射新型弹道导弹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舆论虽然都认为北韩这一次主要是扫了刚当选南韩总统主张对北韩怀柔的文在寅面子，扫了正在大张旗鼓主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面子，扫了新型导弹落在家门前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子。但是日本同时亦都对南韩、中国、俄罗斯对北韩用威胁来回答对话呼吁的束手无策深感失望，对美国政府川普警告北韩不要越禁的禁戒在那里广泛疑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北韩8%不可能放弃开发核武器，相反北韩倒可能坚持来制造有利于金王朝未来的谈判条件。对日本来讲，最坏的前景是北韩只是同意不持有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 ICBM 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便就此罢休。小谷认为北韩这次发射的新型弹道导弹是射程抵达美国本土的前一阶段，北韩亦都是在这里试探美国的禁戒。日本疑虑有关各国各自高谈和北韩对话时心怀叵测，不满足于防御的意见开始升温。今年以来，日本议论修改宪法以便排除攻击敌方基地制约等意见已经进入国民认真思考的范围。以往赞成对北韩动武的舆论正提高声调，反对的舆论则日趋沉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已经超过60日，除了中国的国台办话李明哲因为涉及所谓的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正接受调查之外，其他可以为音讯全无。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转而寻求向国际社会发声，在今个星期他就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希望美国国会国际人权组织可以伸出援手，可以令到李明哲早日重获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陪同李静瑜来到美国的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带领，在这个星期 在华盛顿和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内的国会议员、美国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等人士会面，亦都接受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国际媒体的专访。杨宪宏系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人权极为关注，所以38年前由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当中特别有条文涉及到对台湾人权的保护，因此他们这次亦都依据这个法律来向美国国会寻求协助，亦都是得到很多美方人士的支持。
李明哲所做的事情几乎是台湾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
杨宪宏表示，李明哲所做的事几乎是全台湾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果中共要这样捉人的话，这样整个台湾都是捉降，所以就美国来讲，现时已经是出现一叶知秋的情况，知道中共想要改变台湾目前的民主体制，这个状况是美国所不能容忍，所以这次他们看到很多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都是很关切。在等待同众议员佩洛西见面前的空档，美国之音采访了李静瑜。他表示，李明哲自2012年开始长期通过中国的微信通讯软件和中国的友人分享台湾过去的民主经验、转型正义以及是白色恐怖统治期间的几个重大事件。此外，李明哲亦都管理一个中国公益救助基金，主要是为中国一些争取公益、民主以及自由而遭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家属提供当下最急迫的救助。
我跟李明哲长期都在 NGO 组织工作，我们非常的清楚，觉得
李静瑜表示，他和李明哲长期都是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他们都非常清楚用自己的 NGO 工作赚取的微薄薪水能够去资助一些需要被他们协助的家庭身上，他们也都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台湾公民、任何一个世界上看见在这里受苦的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和李明哲亦都只不过是在从事这样的一个世界各国都能够理解的普世人权的工作，只是如此。李静瑜亦都提到，中国官方对李明哲被失踪所提出的公开讲法，就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所声称的，他是因为涉及到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但是经过由国台办正式委托的人士李俊敏是告诉他知，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惩治人员在新的 NGO 管理办法实施之后是错足的对象，只是因为目前两岸关系不好，双方是没有官方的互动，李明哲只能够继续处于被失踪状态，他对此是感到无奈，既然台湾政府束手无策，他只能够期盼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我来到美国非常清楚的原因是因为
李静瑜表示，他来到美国，台湾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呈现急冻的状态，两岸互相是没有办法互动交流，他是只好来到美国，希望美国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基于美国对人权一贯的价值，能够协助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获释。1979年实施的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说，法律的任何条款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尤其是对于台湾地区1800万名居民人权的关切，支持重新维护以及是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由于同样从事人权工作，在施明德基金会工作的李静瑜可以冷静条理清晰地谈论作为事业伙伴的李明哲，以及他如何协助中国民众理解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不过一旦触及到身为一名妻子对丈夫被失踪、下落不明、前途未卜的担忧，他就无法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李静瑜在访谈过程当中数度哽咽，不愿多谈内心的煎熬，他指着身边陪伴的救援小组成员，包括施明德的两个女儿施密娜、施嘉，以及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秘书长邱凌瑶，是说他们都看到过他崩溃大哭的样子。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已排定星期四针对李明哲以及是另外三位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江天勇以及唐京凌案是召开听证会，作证的除了是李静瑜之外，还有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以及是唐京凌的妻子汪艳芳。而另外有报道表示，台湾驻美单位人员对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不要和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接触，立委罗志政亦都对此提出质疑，但是台湾外交部的官员否认有此事。 美国之音亦都询问华盛顿的台湾驻美代表处是否同李明哲妻子李静瑜有联系。新闻组组长李大快系表示，李静瑜一行人是应美国国会邀请参加相关的听证会，只要他们提出要求，代表处已经是准备好尽全力提供协助。对于是否有其他驻美单位人员话俾人权机构知不要同李明哲救援小组接触一事，他表示冇听过呢回事，至少驻美代表处的同仁冇咁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台湾陆委会话，北京阻碍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瑞典智囊机构嘅一份报告话，欧洲有可能喺化解北韩核危机当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在押维权律师被散布嘅视频受到质疑。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说，一年来中国大陆坚持对台设置政治前提，紧缩两岸官方互动和交流，阻碍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张小月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面对陆方的负面作为，台湾坚持维持现状，不挑衅，没有意外的态度，并且持续释出善意。张小月又说，陆委会最新民调显示 83.9% 民众认为维护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共同责任，83%民众认为中国大陆应该有新思维，展现善意和弹性，同台湾沟通对话合作，维护两岸和平稳定。中国大陆尚未对台湾陆委会上述说法表态，不过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5月10日讲到台湾参加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问题的时候说，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会使到台湾参会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瑞典知名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说，在中国对北韩影响力日渐减弱的情况之下，欧洲作为朝核问题的非当事方，或者能够发挥协调和沟通的作用。这份报告题为《中国与北韩的接触：欧洲的机遇与挑战》。报告作者在中国多地，包括北京、沈阳、长春、延吉、丹东等地，耗时两年收集了大量实际的数据。报告认为，自北韩2006年进行首次核试验以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面的立场到了2013年才发生转变。在2013年的核试验之后，中国对待北韩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但是仍有不少中国的北韩问题专家认为，如果北韩能够继续走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北韩将会能够渐渐走上改革的道路。在709足部案在押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5月18日去美国国会作证之前，长沙公安星期四公布江天勇散布的短视频，试图显示他行走正常，反驳近期传出的他曾经遭受酷刑不能够站立的讲法。长沙警视星期四公布一段江天勇来回走动的30秒视频，称是江天勇5月17日下午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散步健身的画面，显示江天勇双脚站立，行走正常，并没有浮肿行动自愈。长沙警视强调，近期网传涉嫌煽颠的江天勇遭受酷刑，脚不能站立，整个脚都肿。经调查了解，长沙公安机构在侦查阶段充分保障了江天勇的合法权利。在89民运六四事件28周年前夕，美国的民运人士5月17日发起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的即民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忘记一年前因为推出铭记89六四的纪念酒而被当局以煽颠罪拘捕和起诉的成都走岸四君子，以及川渝的多位狱中89民运人士。流亡美国的三位89民运参与者杨建利、周峰所和方正，以及自由思想家胡平，在倡议声明之中表示，2016年六四前夕，四川的陈冰、胡海禄、罗月富和张俊勇在成都推出一款具有煽颠功能的创意酒，铭记89六四。巴西总统特梅尔否认一家报纸所报道的他在一项行贿调查之中支持向一名入狱的国会议员支付封口费。巴西环球报星期三的报道说，故事是基于巴西商人 若埃斯里·巴蒂斯塔今年三月录低的同特梅尔交谈时候的录音。这篇报道说，当时巴蒂斯塔对总统说，他将会向入狱的前众议长库尼亚支付封口费，要他保持沉默。伊朗星期四宣布计划对九个美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以此回应所称美国作出的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决定。美国决定实施和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相关的新的制裁。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说，那些被制裁的美国个人和公司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和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上面的犯罪行为有关，或者是支持恐怖分子侵犯了人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探讨有人说美国衰落，究竟世界是不是在东方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斐济撤馆引发台湾立法委员批评北京的外交打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斐济驻台北办事处撤馆的消息在星期三传出之后，台湾外交部在星期四就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不过台湾立法院的朝野两党委员的反应和政府官员的反应就不太相同，台湾外交空间的现状继续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5月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数家媒体继续就斐济驻台北办事处撤馆一事提问。公众外交协调会执行长兼发言人王佩玲表示，
我已经是讯息发布的尾端了，我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前我就有知道。
王佩玲说，他已经在讯息发布的末端，他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他亦都知道是5月10号，不理他的租约亦都好，他们去代表的任期亦都好，这个事情他是早已经是知道。就好像台湾处理他们自己的某一个馆要结束之前，在当地亦都需要相当的时间来做一个处理。台湾中华日报表示，国民党籍立委卢秀燕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说，斐济驻台北代表处5月10号已经是撤得寸草不留，人去楼空。到台湾清点的是斐济驻北京大使馆人员。之后时报说，卢秀燕问外交部为什么避而不宣，隐瞒国人。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表示，外交部需要就斐济撤馆过程的相关情况是提交书面报告。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星期三答询时是证实斐济撤馆一事。外交部仲表示，斐济是通过检视他们派驻全球的各个管处之后所作出的上述决定，并且事前是已经是话给台湾外交部知。台湾外交部仲说，驻斐济代表处将不受影响。台湾中央社介绍台湾同斐济关系的时候表示，斐济外交务实灵活，主张同所有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长年同台湾维持不错的关系。1971年台湾在斐济设立中华民国驻斐济商务代表团，后来因中国大陆同斐济建交，台湾在1976年撤回代表团，改设东亚贸易中心。斐济撤馆消息出现在蔡英文执政一周年前夕，就连民进党的几位立法委员亦都反应强烈。林俊宪委员在星期四的立法院就是这样
说，没有，这个没有意外啦，中国对台湾的打压。
林俊宪表示，这个是无意外，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无意外，这个问题应该问习近平和北京当局，你们是怎样做，希望达到什么的目的。持续这样的打压台湾能够做到的你要达到的目的。而反过来的就是对中国是更加反感。林俊宪认为一直以来习近平误解台湾人民心里所想的。另一位民进党立委许志杰就是这样。
觉得两岸关系真的需要重新的去思考。
许志杰表示，两岸关系是需要重新思考。他个人认为有四个条件，台湾才能够接受九二共识，中国政治民主，经济富裕， 尊重人权，在台湾2300万人的决定之下，这四个条件大陆可以接受，台湾就接受九二共识。为此他们要鼓励交流、和谐互动、珍惜兄弟情谊，不可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个包括非制这个例子。蔡英文执政将满一年，舆论普遍关注台湾外交空间，尤其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去年底弃台转中之后，台湾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努力受挫，对朝野广泛认为是北京打压的结果。非制撤管一事爆出，又正值中国高调地推进一带一路，挤压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非制撤管是否同上述的背景有关，这个是舆论所做的连接，目前仲是有待观察。不过台湾同梵蒂冈的关系最近出现进展，双方在这个月15号签署了关于涉及洗钱、相关前置犯罪以及是资助恐怖主义金融情资交换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中国刚刚结束了一带一路高峰会议，这个政策目的是推进全球部分地区的基础建设，从而影响并且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在没几年之前曾经出书说，随着全球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亚洲戏剧性地转移，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的日子正在结束，世界正在经历所谓的东方化。他又说，美国衰退的进程开始于前总统奥巴马时代，而新总统川普的部分政策可能会有助中国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思扬、卡罗尔·卡斯特尔以及沃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似乎为世界东方化提供了最新的注释。这个峰会不单止吸引了29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且还有超过80个国家派代表来参加。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试图将世界一半的国家纳入自己的轨道，有别于先前欧美制定的轨道。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克曼没几年之前出版的新书《东方化：亚洲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从奥巴马到川普到以后，为这样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东方化，他强调，随着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国际政治的权力必然会倾向东方。拉克曼说，美国霸权的年代就要结束，当然现在还未结束，因为美国仍然是这个国际体系里面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亦可以感觉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事情正在发生改变，在这里处于核心对抗的似乎是美中两股势力，但是你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改变，那个就是世界的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趋势。虽然是讲述东方化，但是拉克曼的书大部分是谈中国的崛起。拉克曼在书中亦讲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他这样写，北京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在亚洲推进基础设施进程的努力，这个已经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拉克曼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显然意识到全球实力的东移，他是第一个表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美国总统，他亦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样的现实，比如他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与亚太11个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他还决定将美国军力向亚洲倾斜等等。但是拉克曼说，中东等地爆发的危机一次又一次将奥巴马拉回，使他在亚洲无法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拉克曼说，在中国打算重塑地缘政治秩序的同时，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亦正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包括两大支柱，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架构和以美国领导的盟友关系为主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了实现竞选时的诺言，川普上台后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等，并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拉克曼认为，川普的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中国政策，可能会有损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甚至会加快中国的崛起。拉克曼说，从经济上来讲， 这个是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的一种制衡。他想美国人是这样看，不单止有经济意义，而且亦有战略意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 TPP 的战略意义。拉克曼说，川普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游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令美国的盟友感到无所适从。拉克曼说，川普太快改变腔调，现在来看，你会觉得美中关系看起来不错，两国一起努力应对北韩问题，两国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亦有所缓解。但是川普的变化太快，美中关系可能急速恶化，或者是变得热络起来。如果你是日本或者台湾，你会担心美中拿日本或者台湾做交易，这个一切都是有可能。不过亦有学者，包括奥巴马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认为，拉克曼有些夸大美国的困难。他在金融时报上曾经撰文说，有关美国衰落的担忧在战后差不多每十年都会浮现一次，但是他们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的焦虑，而不是对美国战略地位的思路清晰的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玉刚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在一份工作报告当中说，中国的银行业风险因为坏账比率居高不下而加剧，但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对美国的直接冲击就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国的银行危机的风险不断提高，报告说，自从金融危机之后，债务在支撑中国经济当中的作用过高。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全部债务达到创纪录的 27.8 万亿美元，是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 256%。 评级机构惠誉国际估计，每一蚊的人民币的信贷只能够产出 0.3 元的人民币的经济增长，低于金融危机前 0.8 元人民币的经济增长贡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信贷规模和 GDP 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比率在2016年第三季度达到 26.3%。 国际清算银行认为，这个比率是衡量银行业危机的有力指标，超过 10% 就意味着过度的信贷增长和银行危机风险增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两年，泰国的信贷规模和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比率平均是达到 26.3%。 在不良贷款方面，中国官方数字和专业评级机构有较大的差别。中国官方数字显示，2016年底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 1.74%， 亦即是15100亿元人民币，但是惠誉国际评级机构估计，这个比例可能高达 15% 至 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商业贷款当中有 15.8% 是具有潜在风险。惠誉国际认为，中国官方数字低估了坏账的问题，原因是在于中国银行通过财富管理产品以及发放银行之间的贷款，将不良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上去除。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还认为，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仍然相对封闭，美国金融业受到的直接影响是有限。2016年第四季度，美国银行在中国的资产只有787亿美元，占美国银行全部外国资产的 2.7%。 报告说，虽然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开放金融业，但是美国投资者对加大和中国金融市场的接触缺乏兴趣。2016年第四季度，美国投资者持有1036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只是占全部外国股权投资组合的 1.5%。 中国持有1058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是美国政府债券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仅次于日本。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最近抛售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影响有限，并且预计中国政府不会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原因是中国央行是需要维持大量的外汇来保持货币稳定。中国亦都不希望美元汇率波动影响到中国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金融问题可能通过间接方式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较大的影响。首先，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对亚洲金融市场具有可观的驱动力，而亚洲和美国的金融市场紧密相连。其次，中国股市波动造成的投资人情绪外溢效应可能会影响到美国金融市场。而此外，中国经济放缓、贸易改革、货物需求以及是投资者信心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进而影响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就要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佢哋两个人都好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是 dressed to kill 以及 ants in your pants。
Larry， 你嚟咗啦，坐呢度啦，我留咗位俾你噶。
Thank you， 李华。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睇起嚟似杀人犯咩？
No, absolutely not. 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好抢眼？多谢了。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哦，我明啦，应该话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 因为着得太抢眼，睇到嘅人都会吓到晕低，就好似系呢个人将佢哋杀死一样，系咪咁解啊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 a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但系我好紧张啊！你睇我脚喺度震啊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我哪里有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蚁在裤里面爬来爬去。我真是这样啊。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适合反过来讲，所以不可以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不过 Larry，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哦，你昨晚练习了3个钟头，我都没练过，那怎么办啊？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讲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好，咁我试下啦。Larry， 问我一条问题啊。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我唔得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咦，撞啱咗啊，好险啊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似真系觉得好咗好多啊。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啦，横掂而家仲有时间，你再问我一条问题啊。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咩？咁就好了。啊，轮到我了。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非常抢眼。而另一个就是 ants in your pants， 表示坐立不安。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欧盟、德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以及瑞士代表处在4月25号的联合地方宣言中对扎德最近逮捕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表示关切。这份签署的宣言称，他们对几名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被拘禁、没有公布对他们指控的讯息，以及他们被关押的处境表示担忧，希望重申他们支持尊重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以及示威权利，这些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公民社会的成员应该在强化民主和法治之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一份联合宣言还对有关报道做出回应。报道说，4月11号两架乘坐着86到100名犯人的车队受到全副武装枪手的攻击，导致9名犯人死亡，其中8个人涉嫌卷入了伊德里斯代比总统的侄一月被杀的案件。宣言的签署方说，攻击犯人的车辆、暗杀转运途中的犯人亦都令人关注，他们相信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正审判能够防止逃脱惩罚，保护公众不受残酷，希望当局能够查清这些行为，对肇事者绳之以法。总检察长和公民社会的成员亦都谴责这一次攻击事件。美国和其他宣言签署方鼓励扎德确保宪法和扎德签署的国际协议赋予的权利受到尊重，这个将有助于和平与稳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也是今日部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出席了美国海运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时说，美国将会做多艘大型破冰船。川普现在面临信任危机，白宫各方面去应付。美国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领导涉及俄罗斯的调查。好了，我们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